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礼拜三晨曦嘉宾的栏目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录音室早会灵修祷告邀请讲员分享的信息。芳华个人从每一次的早会中吸收到许多宝贵的属灵养分，也希望您能够听到这些宝贵的信息，也鼓励您将所听到的转载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同工。因为是现场实况录音的剪接，可能您会听到现场其他同工的回应，或许有一些的杂音，请您多多的包涵。不过这也让您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资本主义的商业形态下，基督徒仍旧只有清寒节俭的选项吗？金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人在面对财富的时候有时会软弱自欺，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警醒。基督徒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合宜的动机之下，是可以正面的看待财富。这也就是今天晨曦嘉宾叶教授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钱花在哪里最值得。叶教授他有许多的著作，退休之后他写了两本跟财富有关的书籍，对象呢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叶教授的使命是希望能够跨越教学和社会来对话。以下我们就来听听叶教授的分享，钱花在哪里最值得。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过去六年我出版了两本书，大师眼中的金钱，财富大思考。我的写作对象呢是社会人士，但是明眼人会知道，这两本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背景。那这就是我希望的呈现方式。我期待自己能够跨越教会啊，直接跟社会对话。那这可以说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使命感，我想跟社会对话。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的《财富大思考》这本书里面啊，四大课题里面的财富该如何使用，钱花在哪里最值得。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从一个最夯的名词谈起，就是所谓财富自由、梦想成真，这四个字现在非常火红，同意吗？但是你要搞清楚财富自由并不提供给你丝毫的线索，指引你在花钱的时候什么是有价值的目标。财富自由，然后呢你要做什么我周围有太多有钱的退休族群我也是退休人我这些好朋友除了吃喝玩乐一大堆，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呢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爬山爬到脚抽筋那我很欣赏郭台铭的一句话，他说钱财的价值 不在赚进来的价值，而是花出去的价值。好，譬如你赚进了5亿，但是经由捐赠用来研发尖端的癌症治疗，如此所创造的价值将远远超过5亿，甚至是无价，对不对？那么谈到花钱，我们常被教导要节省，但是我要提醒，节省固然是一种美德，但节省有一个风险哦，就是它透过花用所创造的价值可能是零，它只有赚进来的或储蓄下来的价值，花出去的价值是零。所以要懂得把钱花到哪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财富是什么？不是你赚了100万或储蓄100万，而是你用这100万换取了什么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东西。我说啊，这就好像是圣经中的玛利亚，他拥有一瓶非常昂贵的真拿达香膏，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财富。他的真正财富是使用这一瓶香膏把它浇在耶稣的头上。对于钱该花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三个合宜的目标，就是在道德上，或者从我们的良心来看，它是适当的，是正确的。那第一个呢，我称它叫做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慷慨大方的花钱。因为角色的功能往往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职责和意义所在，他当然值得你放在第一优先慷慨大方的花钱啊。我想很明显的，每个人由于不同的阶层、身份和职务会带来不同的角色，而不同的角色导致了不同的必需品。好，就譬如像郭台铭之类的董事长，私人飞机、随扈还有高档的排场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而如果你从事时尚设计或者是行销的经理，那么对你来说，经常性的旅行纽约、巴黎、米兰，你还要大量的购置服饰精品，这同样是基本需求。对于这些开销啊，无论金额多少，只要是为了把角色功能扮演好，我认为都不叫做奢侈，不是浪费。我就曾经听闻一位穆斯林的见证啊，他因为上了年纪啊，两脚渐趋无力，行动不便，但他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却坚持每一个礼拜好几次搭计程车去探访需要关怀的会友。我想很明显的，对他来说，关怀软弱者的需要是生命的职责，是意义上的优先。而在这个前提下，尽管经常搭计程车很伤荷包，可是从来不是奢侈浪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简朴节约或者尽量节省有时候不一定对。很遗憾，就在你我的周围，时下有不少人，一味的节省，还得意洋洋，称自己是什么神主席，但是我请每一位神主席，切记，再怎么节省， 都不可以让角色功能的扮演受到负面影响。好，进一步的我还要强调哈，个人跟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很多时候你得放弃个人的偏好，转而去符合角色的期待。啊，曾经有一位会计师朋友告诉我，他个人啊崇尚极简主义，所以什么东西能省则省。可是呢，他却选择开宾士车，因为在他的社交圈里面，他这样比较容易争取到客户。你看，他放弃了啊个人对极简主义的崇尚，选择了角色扮演上的需要。坦白讲，我觉得他这番话不无道理。第二个是为了迈向自我完善化而花钱，就是慷慨大方的花钱，让自我和家人更成长更美好。这关系着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能不能带来光辉和自我实现。毫无疑问的，他也应该是第一优先。那其中的第一个呢，我说啊，就是让自己更有能力更有见识出类拔萃。我说这肯定是最有价值的自我投资，所有对此方面的支出我也认为不是奢侈浪费。可是很遗憾哈，很多人在吃喝享乐名车精品啊这些物化的享受很愿意花大钱，却很吝啬投资在自我的成长上。啊，各位啊，我这样讲也许你还不同意，那我们来看一个证据。根据燕景工程的一个大调查，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一整年没有看过一本书。然后呢，他们上一次看书啊平均已经是八年前的事。此外，如果不包括漫画跟教科书，哦，这是大宗啊，高达65%的受访者整年没买过一本书。而我们华人的用功啊，一个是漫画，一个是教科书，一个是考试用书。而且呢，随着网络的发达，对书籍的阅读跟购买有越来越萎缩的趋势。相反的呢，网络阅读它的比例是增加了，看起来还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网络阅读不是阅读，它是片面的，是短浅的浏览。可是读书呢，读书啊是系统化而有深度的学习。那么很多人觉得要提升我们的阅读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兴趣。那这一点呢，我不以为然。我说啊，很少人把读书当作一种乐趣。在座的，你们把读书当乐趣吗？那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华人普遍成长于升学主义跟文凭挂帅的环境下，读书啊意味着辛苦、压力跟无趣。所以我有另外一个想法，读书应该当作一种纪律，来自我要求，互相砥砺，并且养成习惯。啊，那么当然不只是阅读求知，还有聆听演讲，还有参加各种证照的训练，专业的研讨学习，乃至于花大钱出国进修，我觉得这些都是增进自身多方面能力和见识所必要的投资。 好，第二个，培养美德气质，谈吐举止跟仪容美感。我说这也是迈向生命的完善化一种高度具有回馈的投资啊。那各位或许很难想象，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体现在我们孔老夫子对君子的要求上。我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他的主张：外正衣冠礼仪，内正品德心性。那基本上我认为美德气质、谈吐举止、仪容美感这三个东西啊，是合为一体的啊。我非常喜欢曾子的一段话，他说君子必须要有这三种修养啊。我把它翻译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有动人的仪容，这样呢可以避免别人的出蛮放肆，你的神色还要端庄正派，展现出你的诚信可靠，还有呢你的谈吐表达、口气语词要文雅得体，那别人那些俗气乖谬的话自然会远离你。那我觉得这一番话它有一个核心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邋遢、你随性、你谈吐粗俗，会诱发别人对你的不尊重、无信任，甚至出蛮方式。所以啊，如果你花钱去打理仪容、制装、学习礼仪、重视打扮，我都会正面的看待啊。唯一的是有两个重点你自己要调整好啊。第一，目的要搞清楚，不是为了追求时尚，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比较，而是把它当作美好生命的整体呈现。然后第二，要砥砺自己，仪容打扮越是美好，越要有内在品质来相称啊，不然就叫做什么箴言的金环戴在猪鼻上。第三个合一的目标，我称它叫拥有全人的身心健康啊。那先从身体层次的安康来讲啊，这好像没有问题，应该少有人不愿意花钱让自己和家人在身体上更安康。但是难以相信，就在我们的周围，很多人明明有经济能力，却为了省钱而尽量抠减这方面的支出。譬如我所列出来的，我就不用多念了。那进一步的呢，是心灵层次的安康。我说这同样是在迈向生命的完善化必要的开销。简单来说啊，就是为了纾压、解闷、调剂疲惫，而在消遣跟休闲享受上的支出。啊，我想举凡度假、旅游、餐叙，即使是电玩、手游、追剧或其他更刺激的玩乐，我都会正面看待。唯一的是六个字：理性、节制、纪律，不要搞到生活作息大乱，甚至废寝忘食、成婚颠倒，更拒绝表现为荒诞乖谬、低俗败德。最后合一的目标啊，我称它叫做为实践超越性价值而花钱。简单来说，就是让花钱充满了使命还有道德感。你可以把钱财用来认养孤儿， 设立奖学金，赞助文艺活动，收容流浪犬，甚至是捐给社区发展协会，支持冒险泛滥的义消，甚至为了爱地球或抵制黑心企业，你也可以有一套花钱哲学。那我跟各位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英国国教的千禧年祈祷书《敬拜新起点》，它的里面竟然告诉信徒，购物里面有信仰的责任。譬如，我们总是购买最便宜的东西，而不考虑它是不是以不道德的工作条件来制造的。然后这个祈祷书他就说，这样我们对于耶稣所谓的爱人如己是不是一种践踏。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付一点钱去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跟保湿乳？我们是不是应该拒绝血汗工厂制造的球鞋？还有，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去买会破坏臭氧层的发雕？我们是不是买书的时候要去考虑它是不是用再生纸来制造的？很明显的，这样的花钱哲学就是一种对超越性价值的实践。我们购物不能只在乎自己的满足，不能只考虑便不便宜，我们最喜欢说性价比啊，我们最喜欢在优惠的时候去消费。我想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购物。我想没有人会否认我买的东西去代表我。我要提出一个主张，我存在故我消费，而不是我消费故我存在。这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存在的意义感表现在消费上，而不是以消费来刷自我的存在感。好，我想大家都知道耶稣讲过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啊，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挑战，我的心在哪里，那就让我的财宝也跟上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让你的心所拥抱的志气跟抱负，成为对自己的财富一种最具支配性的力量。千万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糟糕了。当然以基督教的圈子来说，在钱财的使用上最重要的一个超越性价值，就是爱的分享使命。整个基督教传统几乎毫无例外的主流论述，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主流论述当来到了18世纪，寻道中的领袖约翰卫斯理，他就给他做出了一个总结。他讲了非常经典的三句话。第一句话， Gain all you can， 尽可能的去赚。你要努力工作，你要把在职场上成功当做一个对上帝的荣耀。然后第二个， Save all you can。 清教徒是当时全德国全英国最有钱的人，可是他们过的是最简朴的生活。好，第三句话， Give all you can， 尽可能的给予。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句话？最重要的是第三句话。你为什么要努力赚钱，而且还要尽量节省？就是为了要尽可能的给予。那我说啊，这就是 爱的分享使命的一个最好的诠释。那么对于钱该花在哪里最值得啊，我想这是基督教给世人的最好的答案。
谢谢叶教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下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给梦想一双翅膀》。
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希望。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尽头，出爱的线条，尽情付出，看见满足的微笑。我相信神的爱来浇灌，让你我来打量。
给梦想一双翅膀，勾勒出爱的线条，尽情付出，看见满足的微笑。
我是芳华，晨曦讲座要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明天的节目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门徒造就，让我们一块来学习如何的来带领门徒成为神国的精兵。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